弟兄姐妹平安。耶稣基督曾经说，地上如果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敬拜神，其实无论是在千人的大教会，或者是一百几十人的小型教会，好像我们现在这么样，重要的是神在这里。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一个千人的大教会里面，或者是在一个百人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样都应当是那么的慎重，那么的敬虔，那么的准备，因为我们是为神而做。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牧师为什么特别在崇拜的事上好像要求很高，那是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我在这里也同样的对我自己有同样的要求，无论我以前在每个礼拜对900人讲道，或者是现在对100多弟兄讲，弟兄姐妹讲道，我还是那么样子悉心的准备，在神面前寻求，也每次的希望讲的都是新的，不是炒冷饭的，不是以前讲过的。因为玛拿是每天早晨从天上赐下来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要鼓励我们在主里侍奉的弟兄姐妹，像是很少或者很多，其实我们都要用同样的谨慎恭敬的心来到服侍。同样的，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来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我观察了他的那个是一年多了，发现常常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个就是差那几分钟，所以我想我们彼此鼓励，我们要更是准时的来到服侍，来到敬拜。我们今天所继续思想的是主祷文里面我们常常祷告的一句话，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是恭敬的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恭敬的敬拜，我们也求你特别的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以致我们所讲的，弟兄姐妹们心里所思想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荣耀主的圣名。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前有两姐妹，因为一些小事交恶了，翻脸30年。他们互相不理不睬，过年也不拜年了。一天，这个姐姐生病了，并且病得相当的沉重，医生说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家里的人辗转通知了这个妹妹，这个妹妹心里一软，就来医院来探望姐姐。这个姐姐在加护病房里满身插着药管，大有奄奄一息的样子。她在迷迷糊糊中张开眼睛，看见这个久违了的妹妹站在自己的床前，思前想后，她就叹了一口气，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医生说我病得很重啊， 然后又抽了一口气，接下去说，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知道我已经赦免了你。然后他又想了一想，停了一停，但是如果我好起来，你还是亏欠我，我们之间一切的依然照旧。赦免是十分困难的。曾经很出名的有一位基督教作家鲁伊斯 C.S. Lewis 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说赦免是个好主意，直到他们需要去真正赦免得罪他们的人。 Everyone says forgiveness is a lovely idea until they have something to forgive。 我们不容易赦免人，因为我们的赦免往往是附带条件的。一般赦免都对犯过的人有期盼，期盼一个真诚的道歉，对方会在行为上有所改变，对方会说他心里难过，对方会做一些补赎罪过的事情，或者对方会按照我们的要求而生活。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赦免却不一样，上帝是赦免在先，人的回应在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请求，也并不是因为有人请求他的赦免，但是他却主动赦免那些处死他的人。路加福音23:34记载说，当耶稣手脚都被长钉扎穿，痛苦万分的时候，耶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此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以赛亚书55:6-7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劝告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上帝的赦免是宽广的，唯一能够拦阻我们获得这赦免的，就是一颗不肯赦免他人的心。因为在主教导我们的祈祷里面，主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人性是很容易自以为意，很快去判断别人的罪，对自己却很容易宽容。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有不断的宽容，但是上帝宽容的极限就是我们对别人的态度。马太福音6:14-15，主耶稣在教导完主导文之后，唯一画龙点睛对门徒的提醒，对主导文的注释，就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主导文里面这么多的话语，耶稣觉得最重要要提出来特别提醒他门徒的就是这句话。为了将这赦人之道讲得更为清楚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18:23-35，在这个很熟悉的比喻里面，可能就讲了这个很传神的比喻。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看比较更为传神，大家都听过，天国好比以下的故事， 有个君王要跟他的臣仆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有一个人把欠了他好几万块金币的臣仆带到他面前来，因为这个人没有钱还债，王就下令把他卖了做奴隶，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家他所有的也都卖掉，好赏完债务。这个人怎么呢？这个人是欠了一个天文数字的债，他也没力偿还，但是他却求这个王说，请看下一页，那仆人在王面前跪下来哀求说，请宽容我吧，我一定会把一切债务都还清的。王动了慈心，赦免他的债，并且把他释放了，白白的就让他赦免了。其实当他在请求赦免的时候，我会还清的，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但因为他有这个心，王就赦免他，不用他还了。然后这个得到赦免的仆人出来，遇到一个那一起当差的同伴，这个同伴欠他几块钱，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欠我的钱还我。他的同伴跪下来哀求他说，请宽容吧，我一定会清还的。这个是不是还得完的？这是还得完的。但是他不肯，反而把他下在监狱里等他还清欠款。然后耶稣怎么说？其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始末都很悲愤，他们去见王，把这事的始末向他报告。于是王叫那个仆人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只因你向我要求，我就免了你所有的债。33节，你不该宽容你的同伴像我宽容你一样。然后耶稣接下去怎么说？耶稣在35节说，如果你们个人不肯从心里饶恕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耶稣是很严肃的一个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欠了上帝一个无可还清的债，但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都赦免我们。所以为此，当上帝说我们也该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说不去赦免，我们因为已经都蒙了赦免，所以我们也应当，耶稣说，好像天父赦免我们一样，来到宽恕得罪我们的人。而主耶稣讲述这比喻的重点是在马太福音18:35，刚刚大家已经看到，这跟主在主导文结束的时候所讲的赦免之道是同出一辙，互相呼应的。18世纪，英国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来美国传道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乔治亚州的唱词人，是一个将军，叫做 General Oglethorpe。在听完约翰·卫斯理一篇讲赦免的信息之后，这位将军是嗤之以鼻，他一脸不屑地对约翰·卫斯理说，我从来不原谅任何人。约翰·卫斯理听了这不可理喻的反应，微微一笑说，尊敬的爵士，那样我只好希望你好自为之，永不犯罪。然原来的是说，他说And I never forgive. 然后约翰·卫斯理说 Then I hope, sir, you never sin. 因为每一个犯过罪的人都需要从上帝那里得着赦免，自然我们也就没有权利说我们永远不去饶恕别人。马太文主导文的重点就是说，每个人都会犯罪，需要上帝的赦免，为此我们也当愿意赦免他人。每个人都曾经获得天父的赦免，为此我们更当赦免他人。路加福音主导文的重点更在于我们已经有赦免他人的经历， 当我们用路加的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所说的是，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来到天父的面前说，祈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赦免他人是那么重要呢？一颗不可赦免他人的心会妨碍我们接受天父的赦免。一个不懂得赦免的人也无法接受或者体会赦免的甘甜，只是对牛弹琴，或者用主耶稣自己的话说，是将珍珠是戴在猪的身上。并且一颗执意不肯赦免的心是铁石般的僵硬，并且充满了苦毒。天父赦免的恩典就无从进入这么样子一颗的心里面。正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的好，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常常是半开玩笑的说，跟神相处比较容易，跟人相处比较难，因为神不顶嘴，人会顶嘴，那个神不会从天上打雷来责备你，但是人会讲一些令你扎心的话。最末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如何的去赦免。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赦免，或者不懂得去赦免，因为我们没有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赦免。第一，赦免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个意志的确定。用英文来讲，一个不是一个 feeling， 而是一个 will， a matter of the will。 举个例子，圣洁的公义的上帝极度憎恶罪恶，在犹大书一章六到七节那里说，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就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异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所以神很明显是憎恨罪恶的，但是在哥哥他，并且当上帝的独生子承担了世界的罪恶的时候，上帝就掩面不看他，与他隔绝，以致在痛苦彷徨中的耶稣呼喊了说，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哥哥他表彰了上帝对罪恶绝不妥协的态度，但是因为上帝独生子替代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凡信靠耶稣的人就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今天上帝真不憎恨罪恶？你说上帝还是憎恨罪恶？因为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是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遣达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又挟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其实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今天神仍然的是还是憎恨罪恶。而只有唯有当我们在基督耶稣宝血的遮盖之下，我们才能够得着赦免。同样的，我们可能无法子也无需要欢喜那些干了伤天害理之事的人， 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的力量，我们可以立志去赦免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使我们心里不再怀着苦毒和仇恨。这时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们是两堂聚会，早堂是9点，可能第二堂是11点。早上一般来讲，我会早一点的时候是看看教会里面早来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是在那里坐在那里是默默的祷告。我有时候也会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特别是长辈，我会问他，让他们问安。然后有一位伯母，她看见我来了就站起来，我说某某伯母你好，我听说你要好像出门回中国去一次哦。他说是啊，牧师请你为我祷告。然后讲讲他就忽然之间就很激动，然后他说请你为我祷告。我觉得很奇怪，你回去旅游嘛，何必还的那个好像眼泪都出来了。然后我就看着他很奇怪的，我说你怎么样啊，你这次回去干啥？他说牧师，我这次回去是要回南京去，要赦免一位50年前我念大学的时候伤害过我、得罪过我的一位女同学，请你为我祷告。说着说着他就靠过来了，还能全身发抖，我还能一边还能摸着他的肩膀，一边心里也很大的感受。我不知道他当年是什么事情，这位伯母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伤害过他，但是他心里这个结一直50年了。这位伯母她的其实生活这50年来还很不错，她还能认识了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后来这个年轻人跟她一起还能到了还能台湾，然后后来辗转移民来美国。他先生很爱他，这位年轻人后来就是他的先生了啊。那个然后很爱他，是一位教会的长老。到晚年的时候来到我那时候侍奉的教会，然后他们有孩子，孩子也爱主也侍奉主。但是想想原来这位伯母50年来一直心灵里就是带着一个枷锁。50年来这个伯母虽然有一个不错的婚姻，有一个爱她的丈夫，有几个孝顺的儿女，但是无论她到哪里，她心里都背着一个枷锁，就是记得说这个当年的这个同学曾经伤害过她。她去做游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她的同学还是背着去的。她去和那环游世界的时候，那这个同学变成是一个重担，背在他的心里，那是背着去那旅环游世界了。然后最后终于50年了，他那鼓起勇气，他要回去找这个同学，要去赦免他。我想想人生能有多少个50年，值得吗？就算他当年抢了你的男朋友，值得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猜呀、啊。那个值得为此憎恨50年，他的心里背着这个枷锁背50年吗？所以印度圣雄甘地曾经说过一句话，弱者永远不能赦免，赦免是强者的表现。第二，我想我们要了解赦免并不等于姑息。西方俚语里有一句话说赦免和忘记 forgive and forget， 但如果我们只是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就没有学到功课。以致有一些人以为说赦免了就如一同勾销，如同从没有发生过一样，甚至有些人矫枉过正，对犯罪的人特别好，特别优待， 因为那是基督徒的表现。其实这是错了，那是姑息，不是赦免。在圣经中，当上帝赦免一个人，上帝并没有将他所犯的罪所招致的后果用超自然的方法拿去，犯罪的人仍然要承担他犯罪的后果，从其中学习功课。大卫是圣经里面数一数二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他犯了罪，和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犯奸淫，又借亚扪人的刀杀害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在撒母耳记下12:10-12，耶和华借着先知拿单宣告对大卫的审判。圣经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知罪了，诗篇51篇就是他向耶和华认罪悔改的祈祷。先知拿单也奉耶和华的名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已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接下来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大卫还是承担了他所犯罪所招致的苦果。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大卫的儿子暗嫩强奸了大卫的另一个女儿他玛，他玛的哥哥亚沙龙起来杀了暗嫩，替妹妹报仇。亚沙龙日后起兵背叛大卫，并且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宫殿的平台上，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最后亚沙龙兵败被杀。大卫虽然再次得回王位，但家中果中所发生的事使他心力交瘁，老泪纵横。犯罪是有后果的，而这后果是需要承担的。在80年代，有一个凶徒在罗马圣彼得广场开枪行刺教宗若望保禄20，教宗幸好获救不死，这个凶手被判监禁而已。教宗痊愈之后，特别到监狱去探望这个一度想夺他性命的人。教宗告诉他，他已经赦免了他，并且伸出友谊之手给这个凶徒不配得的友谊。但是有一件事情教宗没有做，教宗并没有要求政府释放这个罪犯，犯罪的人可以获得宽恕，只是他必须面对和承担他自己犯罪的后果。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赦免，因为我们觉得是赦免了这个人就按照那个 go free 逃之夭夭了。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为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结束的时候，在主祷文的祷告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赦免，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学习赦免使我们得着释放，过一个充实丰盛的生命，获得天父的赦免，更使我们得到新生和永生。在结束的时候，我用一个最近我目睹的一件事作为我们的鼓励，使我们体会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也是一个勇于主动道歉、勇于寻求赦免的人。而最近是参加一个朋友的按摩典礼， 这个朋友姓范，是国语浸信会的一位资深的执事，他在那个教会里面27年，然后他得了一场大病，然后他病好了之后，去全时间的来到是愿意服侍主，所以他就去读神学院。我那时候也鼓励他，我去夏威夷之前，我把我的学士袍送给他，我们身材差不多啊，那所以我说有一天你啊，那毕业的时候你可以穿这个袍，是我的硕士袍啊，那个道学硕士袍。然后他毕业了啊，那然后他也按牧了，但是是问题的时候是什么？当他毕业之后，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实习了1年。他满意为他这作为教会的执事啊，那个一定会教会啊，那会留他啊，那是在那里做传道人做牧师，但是因为各种的因素，教会没有把他留下来。他觉得很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他很愤怒，他也很伤心。他呢，当然也谈的那个，他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教会里面，他讲了很多的啊那话。说教会的不是，让他自己去成立一个教会。当然也有一些的啊，那其他的他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去到那里啊，那是去啊，那参加他的教会，样子令到哈，那原来的教会的牧师也很啊，那个心里很不舒服，打电话责备他说：“我们好朋友这么多年，你怎么抢我的羊？”这是真的，教会里面有时候大家啊，那个做起来会产生很多这种事情。所以但是最后我说在暗牧的那一天，他公开的是向他原来的牧师道歉。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个熟龄成熟的人是一个勇于道歉的人，不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我现在试试看可不可以把这段的放出来，因为我那天刚刚在啊那个在座啊，那我身上就带了一个 flip， 我就把它引下来了，看看试试看，请夏弟兄帮忙看可不可以放出来给我们看，大概4分钟左右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声音要出来，不然呢？
先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First of all, let us give all the glory to our God.
因为不是他，
放得大一点。
Because without him,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I wouldn't be standing here today.
可能你们要送花到 Rose Hill.
Maybe you have to send flowers to Rose Hill.
在9年多以前。
About 9 years ago.
我生了一场大病。
I caught a very, very bad.illness.
而且我病得相当的重。
It was very serious.
我昏迷了24天。
I was in coma for 24 days.
然后住院了108天。
And hospitalized for 108 days.
在这中间。
And during this time.
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Many, many people prayed for me.
我所敬爱的钟牧师。
My respected pastor Peter Chong.
几乎他每天都来看我
，visit me every day，
让我能够从死亡边缘回来
，so I returned from death into life，
让我有第二次的生命
，and giving me a second chance of life。
今天
，so today，
我站在这里
，as I stand here，
我要将我第二次的生命
，I want to give my second chance of life，
奉献给他
，to God。
我要感谢神在这3年多当中。
I want to thank God that during this last 3 years,
给我有可爱的弟兄姊妹,
He has given me lovely brothers and sisters,
有可爱的同工,
lovely co-workers.
他们是这样的尽心摆上,
They all give their best to the Lord,
不带任何勉强,
with no regrets.
我深深地相信,
So I deeply believe,
神要用这个教会,
God will use this church,
神要用每一个人
and God will use everyone
来兴旺主的工作
to prosper His work.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
so today as I stand here,
都是你们的功劳
it's your effort.
你们为我祷告
you prayed for me.
你们支持我
you supported me.
你们鼓励我
and you encouraged me.
但愿有一天我们在天上
may one day when we appear in heaven.
我们一样能够荣耀我们神的名。
Likewise, we can all bring glory to our God's name.
我们在天堂。
And so when we go to heaven,
有一天我们一起唱荣耀归神。
As we sing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来荣耀归于神。
That glory be to God.
我现在要谢谢几位弟兄，几位神的仆人跟弟兄姊妹。
And right now, I would give special thanks to some of God's worker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若是我中间有漏掉。
If I miss anyone,
请你原谅。
Forgive me.
第一个我要谢谢。
First,
第一个我要谢谢钟世豪牧师。
I want to thank Pastor Peter Chong.
我在洛杉矶国际信会侍奉27年。
I served for 27 years at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in Los Angeles.
他栽培我。
He cultivated me.
他鼓励我。
Encouraged me.
虽然我离开教会的时候。
Even though when I left MBCLA,
对他有所不谅解,
I misunderstood him.
但是我今天要在来宾面前, 众弟兄姊妹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all you all,
我要跟钟牧师道歉,
I want to apologize to Pastor Chong.
我要谢谢他对过去27年来对我的栽培跟鼓励,
and I want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him for the 27 years. Yes.
And the second person I
want to thank.
You show, 当我们愿意去赦免别人，无论我们是被得罪的，还是我们得罪了别人，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们常常是很多中国人很要面子，死不肯认错，觉得怎么样子都觉得自己是有理，口服心不服。但是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做神的儿女的人，应当要了解，我们要常常的愿意，正如是雅各书所说的。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你们得医治。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关系当中，你可能会不会想起一些你需要去勇于赦免或者勇于去认罪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是用这句主导文去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亏欠我们的人。让我们自己先有一个愿意赦免或者是被赦免的经历，也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讲这句话。因为圣经上说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有没有赦免神知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在生命中更成熟、更自由、更蒙福的人。阿们。好，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知道有赦免，你也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虽然有时候不容易，我们可以去赦免伤害过我们或者是被我们伤害的人，我们是愿意去寻求赦免，请求原谅。现在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的难处，有些我们是需要去 鼓起勇气求赦免。有些地方是我们需要赦免别人，都求主恩待帮助我们。因此当我们用主祷文向你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让我们能够是有勇气，有一个清洁的心说这句话。愿主帮助我们，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唱一首诗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也回应神的话，441首，洁净我。